我们在这里早晨聚集的时候，我们用心灵诚实向你敬拜，恩主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的愁烦能够被挪去，我们的罪能够向你承认，让我们的心被你打开，让你的诗歌进来的时候，主你的自由就进来，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愁烦的捆绑。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安静的时间，我们纪念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在外旅行，无论在何处，愿你自己的圣灵同在，让我们得到自由。主，我们向你呼求，求你自己保守，也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主，我们匍匐向你敬拜的时候，愿你准备我们的心，像准备一个好土一样。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大家早。今天是美国的国殇节，通常是纪念在美国为战争所死亡的、摆上性命的那些战士们。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这个时间，我们也纪念，我们虽然我们中间没有人在美国当过兵，我猜，但是我们也纪念许多在战场上为我们把命、生命摆上。最近有一位22岁的还是32岁的一位女的士官，在州政府的上礼拜，州政府的国会，她做见证。她说，她因为打仗的缘故，在伊拉克去年一个路边的炸弹爆炸的时候，他来不及逃，所以他的腿就受伤，然后送到医院去的时候，他的腿就被锯掉，然后他在医院里躺了8个月才恢复。然后他 同一个班里面好几个人都死亡，所以他在国会，在州政府的国会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Freedom is not free， 意思就是说自由并不是白白得来的。我想这句话对我们很有启示，所以我今天就跟各位一起来从这个角度来分享国家对我们的意义。我们从圣经里来看一看国家对我们的意义。我们读几节经文，第一个我们读在何西亚书2章23节，这节经文其实是一个超越种族的、超越国界的一个经文。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来，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个 很清楚的说，他说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所以很显然，在何西亚，就是在主前600-700年的时候，这个上帝的对他的选民说的话，就是跟他们说，虽然你是我的名，但是将来还有很多所谓不是我的名的人也变成我的名。好，这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在念使徒行传17章26节，好，这边都有了，我这个慢一点。好，我们一起来。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现在住在地上，并预定他们，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从这里我们很显然看出，他是说是有不同的族类了，而且他们住的地方也不一样了。 可是他说是从这些不同的族内都是上帝造出来的。我们再看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三章一节。好，我们一起来。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所以这边说到有一个国，这个国跟我们刚刚看见那个国好像是不一样的国。这个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也不是阿拉伯国，它是爱子的国。好，那这里爱子的国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掌权，而且说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事情。好像圣经这些经文蛮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一个是世界上的国，一个是圣经说上说到爱子的国。所以一开头我们就很好像看见一个清楚的图案，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我们都活在两个国里，一个就是地上的国，在历史地带的很多的圣徒的写作里，有的圣徒是用城市来代表地上的国，像圣奥古斯丁他就说地上的城市和天上的城市。那么在近代的人呢，我们比较容易说到就是说地上的国，这是我们能了解，和天上的国。所以我们让我们来一起来思想这个地上的国跟天上国。最近对不起，最近这个四川的汶川大地震造来很大很大的这个震惊，而且这次中国政府表现的与以前大不相异，在第一时间就向全世界公布汶川的地震是 7.9 级，是非常大的一个地震。这个跟30年前在唐山的地震有天壤之别。唐山地震过了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才慢慢公布说一个地震。今天最好的对比就是中国的地震和缅甸的风灾，缅甸的风灾大概在中国地震前一个礼拜发生，到今天全世界还不太晓得缅甸的风灾到底有多严重，听说已经死了十几万人，可是中国这次反应非常好，第一时间立刻公布，而且新闻网络完全开放，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有这个 灾难发生。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上的一个转变，让我们了解很多天灾是我们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封闭。我们封闭并不代表自己强盛，封闭不代表自己可以料理，封闭反而代表害怕。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接受这个难处，然后大家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鼓励。而且海内外的中国人发起积极的行动，那个在我看了网上的新闻说到中国的不但是国家当局，哎呀谢谢，不但是国家当局领导人立刻到第一线去赈灾指挥，而且很多老百姓开始思想我们可以做什么。 在台湾，我看到台湾的从总统开始，每一个人拿出20万新台币，立刻就赈灾，而且台湾的老百姓赈灾数目远超过官方能够估计的，而且飞机立刻飞到灾区，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鼓励。我看到两件事情，我看到在一个灾难的时候，反映出一些好跟坏，在一个封闭的地区，灾难只有带来更大的灾难，但是在一个开放心情的地区，灾难激起人们里面的爱心。而且我看见台湾海峡两岸这么多年为了政治的原因彼此谈不拢，也不能来往，我就想到我祖父就是因为解放的时候跟着我父亲去台湾，这一辈子就没有办法见到在国内的我的叔叔，一直到我祖父死都没有见到，造成很大的悲痛。但是这次赈灾的缘故，看见大家海外同心，一起为这个灾难，为中国骨肉同胞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哀悼。所以我现在想放一下那个我们教会也参加这个活动，我们这个礼拜二晚上OU 的同学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40多人一起在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我们骨肉同胞一起安静3分钟，什么事不做来纪念，因为他们很多人不信主，所以我们有3分钟的哀悼，有点的蜡烛，一起用音乐来代表我们心里的哀痛，代表我们心里对骨肉同胞的感觉感情，然后最后以祷告呼求上帝，让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灾难，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就来看这短短3分钟的一个简录，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感谢主。虽然这个灾难不好，但是希望灾难带来我们心里的复兴。 本来应该有音乐的，后来可是音乐没出来。可是从这一次的国海内外的反应，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国家是有它的功能，一个国家尤其在这个灾难的时候是可以运用它的公权力让人民得到保障，让社会的爱心可以得到一个凝聚。可是就在这个9/5/12发生的前的两个礼拜，我刚好在中国，我就看见两个非常相反的图案。在中国，尤其是今年的中国，像南方这些大城市里面，那个物质进步常常超过美国的程度。举简单的例子，在这个电子通讯方面，我在中国的时候，他们手上拿那个 iPhone， 我不晓得什么叫 iPhone。 这个 iPhone 是 Apple 公司出的，但是呢是在中国生产，是很多中国人都有 iPhone， 我都不晓得什么叫 iPhone。 iPhone 就是说有了 iPhone 你也不需要电脑，也不需要电话，也不需要地址簿，什么都有，它可以打 email， 可以打电话，可以写信，可以任何你电脑跟电话可以做它都有。在这些进步的地方，他们说这个南方的这个像深圳这个港口3年之内要超过香港，超过鹿特丹，超过上海，我绝对不怀疑。我发现美国没有这么大的港可以跟中国比，中国这些物质建设急起直追，3年5年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上海要造全世界最高的楼2年之内就造好，比度绝对不怀疑。为了奥运全中国集体动员，但是看不到热情，走在马路上没有人脸上有笑容。我在深圳的时候他们跟我讲，我就说为什么脸上没笑容，他们说在公寓大公寓的房子里，50-60层的房子里，走在电梯里千万不要跟人家脸上 表现笑容问安。我说为什么，他们觉得你有，别人会觉得你有企图。以前中国的那个邻居乡村里或者是城市里那个巷子，他们叫巷子，巷子里的那个观念都没有。人人就是为，以前是为人民服务，他们说现在是为人民币服务，一点都没有说错。但是今天问题是人民币不能满足人心里的需要。我看见的是一个城市建筑突飞猛进，但是我发现这个整个城市在解体，整个解体是从家庭夫妻开始解体，然后家庭开始解体。我们只有待了9天，我们去3个不同的营会，但是每一次协谈的时候，我都可以晓得，只有一个话题是，一个问题是每个人都有的，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只有一个话题，最重要话题，就是婚姻，不是婚外情，就是婚姻破裂。所以我去年去的时候，我们还说在中国的婚姻50%都有问题，他们说崔弟兄你的估计太低了，我现在不知道那个百分比已经高到什么地步。而下一步是家庭的解体，因为很多孩子从这样的家庭出来，他们心里对未来尤其对一个亲密家庭的生活满了恐惧。 所以他们宁愿同居不敢结婚，而不料到同居带来的伤害远超过得到的好处。所以中国的我们这就在我们去的时候，那他们告诉我说，中国的领导人在人大代会常会上说，我们现在的下个五年中国人最大的目标而不是物质建设，因为他们晓得物质建设突飞猛进，是世界的火车头，经济的火车头，是世界的工厂。中国的领导人说，我们今年的目标，这五年目标是要创造和谐的社会。而且他总理在闭幕典礼的时候说，要用宗教的力量来创造和谐社会。心里像我的心听到的话就向上帝祷告说啊，求你给我们对福音的负担，看见一个国家不是只是硬体的进步，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像今天这样强盛的不晓得多少次。在唐朝的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在元朝的时候，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发现天堂在中国。最近在清朝康熙乾隆的时候，当西方的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发现中国是最富裕的地方。曾几何时，今天中国再次崛起，要变成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但是内部已经快速的解体。所以看见两个国家，一个是地上的国家，一个是天上的国家。我们看一下，一本造万族，上帝原先的好意。一本造万族是保罗讲道理提到的，但是基本上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给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需要有一些提示。若是我们今天碰见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所有集体的只是一个民族思潮的话，这个民族思潮并不能救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晓得民族思潮涌起，对不对？五四运动不到几年以后就变成国共的内战，从五四到今天真正中国和平的日子很少。我们看在创世纪中上帝造人的时候，我找到六项是上帝给人类最基本的需要的一个保证。我就经文我就不一一列出来，但是我可以慢慢跟各位分享。在创世纪第一章里，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当上帝在第二章他说他用泥土造了一个人叫亚当，然后他吹了一口气叫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基本上是有上帝的形象，这是上帝的尊严。一个国家存在的一个基本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人有尊严。任何一个历史上的暴君若是违反这个原则的话，就产生极大的灾难。去年的国殇节的那一天，就是礼拜一，王卫告诉我说，这个越战的 memorial 就是越战的阵亡将士，在华盛顿有一个，谁看过那个越战阵亡将士那个？没有人，有人，好，谢谢，我觉得很值得看。那个他把一个翻版，不是真版，搬到那个 Sterling High 还是 Madison High， 我特别去看，我觉得很感动。他 他把约旦死了六万多人的名字一个一个一个写在那个越战的纪念碑上，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很庞大的辉煌的一个雕像，好像英雄一样，没有，写了六万多个名字，一个一个按照他们牺牲的那个日期的前后一个一个写下来。然后还不止，然后他还把美国建国到今天所有战争死了多少人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我看见的不是一个歌功颂德，把战争变成一个歌功颂德的英雄化的一个国家，我看见是一个对每一个人的尊敬。一个不同的文化，你在一个非基督教的国家里，你看见的战争都是一个很英雄高大的一个纪念牌，来歌颂战争带来的胜利。但是我去年看的时候，我看见的是对每一个灵魂的尊严。这就是给我很强烈的对比。当我走在深圳的街上，走在吉尔吉斯的街上，看见在穷困的国家看见贫富的差距，在富裕的国家看见人跟人中间彼此视若无睹，让我心里深深感触，到底人的价值在哪里？其实不管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像吉尔吉斯，一个富裕的国家像中国，其实中间没有太大差距。因为对人若是没有尊敬的话，再富裕人还是感觉不安全，还要再求追求更多的金钱，更多的 title，更多的名衔来支撑自己的尊严。但岂不晓得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晓得他是如此尊敬我们。我每次打开福音书，读到耶稣基督去找那撒玛利亚的妇人，一个又穷又被人瞧不起的民族的一个道德品性不好的女人，但耶稣花半天的时间在炎热的中午为了去找她，看见对人性尊严的维护。我们今天教导我们儿女怎么教的，我们是很在乎她，开着车急急忙忙的送他去参加所有的比赛，而且很急急忙忙晓得他比赛得几名，还是当我们送他去开去打球的路上能跟他讲几句话？第二，我看见的是上帝把人安排在伊甸园里，跟他说这园里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吃，而且是为你预备的。上帝要祝福人类，一个好的国家是应该没有条件的提供最好的资源给他的老百姓。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每次看到一个大桥通车，盖了一个桥通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感谢领导人为我们盖桥。但是岂不晓得政府的责任是为老百姓提供这些居住。我昨天读到范学德弟兄写的一个小文章，讲他的小孩子在中学里去参加 他们去参加州的演讲比赛，州的很多很多比赛，到学期结束他们有个庆功宴，就是 celebration of the accomplishment。 所以 范弟兄就很期望这些，就会坐那想，等到小孩站起来的时候，第一个说感谢某某某人让我们有机会去参加，发现这些小孩站起来第一句话就说，我们从这次经验里觉得实在是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他没有提到得的奖品，他没有提到感谢领导人，他们感谢所有的人让他们有这个机会能够去参加，没有把自己的荣誉放在所有的事情的前面。我觉得一个基本上的不一样是，我们一个人当我们活在上帝预备的这些祝福供应里，我们对所有都会有感恩的心。第四，安全和界限。上帝把他们安排在伊甸园里，跟他们讲说，这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这是一个国家可以做的，应该有界限，不是 人人都可以任所欲为。上帝也是这样，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政府需要有这样的公权力，让大家了解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贪污违法这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浪费自然资源这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第五，然后跟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管理这个世界，让他们生活有意义，让他们彼此相爱。最后上帝为亚当找了一个妻子，是他骨中的骨，肉中肉。所以婚姻和家庭是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单位。所以这六项原因，尊严、权柄、祝福、安全、意义、爱、家庭、夫妻，若是一个国家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把他的国家建立，这是完美的国家。但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离开上帝以后，这一切都没有，而且是一直到启示录二十章都是讲人类这一部悲惨的历史。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灾难中间，天灾带来的死亡数远远不及人祸彼此残杀的人数，对不对？从中国来讲，唐山地震死了25万人，想想看，光是从上一个世纪到现在，我们中国因为彼此自相残杀死了多少人，而且我们死的人比外国人来侵略我们死的人不晓得多少倍。上面六项原因，只有前面四项，尊严、权柄、祝福、安全界限，一个国家可以提供到某一个程度。意义，人生命的意义和爱，家庭和婚姻，国家没有办法，只有上帝有办法。所以在上帝心意里，人类活在一个犯罪的世界里，基本上的一个盼望是要让人能够脱离罪的捆绑，活到搬到爱子的国度里。像哥罗西书一章说的一样，当我们搬到爱子的国度里，我们的六项都可能在基督里成就。当我们的六项在神的国度里成就的时候，我们活在世上的国度里，对世界的国度就开始有盼望。我觉得今天很多很多，包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常常还是 太看重我们这地上看得见的物质的国度。我们以为只要把深圳建设的好，只要钱赚得多，只要得第一名的奖品，人生就没完。我鼓励你去深圳、去上海住几个月试试看。当地的老百姓，很多人没有出过国，他们的收入远比我们在美国还多。他们的见识，他手中拿的那些 i 什么东西 ，iPad、iPhone、i 什么，我看都没看过，不像你们大家看过。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快乐，活在自杀的边缘，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提醒。所以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主耶稣说他的传福音，他第一个福音传出来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因为他晓得今天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那个民族的激情、民族的情操，最后带来是不同民族彼此的互相残杀。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活在一个新的国度里，所以超越种族国家，这是其实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们不只是上班，我们不只是从事一番事业而已，我们是有一个更高的使命，要把一个天国的子民的身份活在一个看得见的地上的国度里。当你每天这样想的时候，你早晨起来去上班的时候，虽然我今天只是做一个清扫工，我虽然今天只是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但是我是天国的子民。我要开车的时候把天国子民的身份活出来，影响着地上的国度。我最近读到一本书，等一下还会提到，是台湾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写的，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在台湾白手起家，没有念过大学，他姓严，他开了很多，他把很多人不要的大旅馆，他把它收买过来，变成一个很兴旺的旅馆，然后雇佣很多人，人就开始问他 你怎么做，他就讲那个小故事。他说最在乎的就是你有没有早晨起来，你对你所做的工作有没有一个热忱，这个热忱必须超过金钱的热忱，否则的话，他说像我这样，我已经有十几个旅馆，我早就没有热忱了。他就说，哎，严老板，可不可以讲讲看你热忱，你有些什么感受。他就讲，他说最近他去德国，他就会做他的，除了旅馆他有别的生意，他去德国，他上了一个计程车，哎，看到这个司机温文有礼，然后还放贝多芬的音乐，他就跟他聊天，他说你怎么放贝多芬的音乐啊？哦，他就跟他讲这个音乐是怎么好，里面讲，哇，他说你怎么会开计程车啊？他说我以前是大学教授，最近被 lay off 被解雇，就去开计程车。他说你开计程车你不会觉得很没面子很伤心吗？他为什么？他说我这环境不能控制，但是这计程车我可以控制，我要用贝多芬的音乐来影响坐计程车的人，这给他很大启示。他说热忱若是用看得见的金钱做计算的话，你早晚没有。我想我们基督徒，我读的话我自己很惭愧，我说实话我很惭愧，若是我的服事用看得见的人数跟钱做指标的话，我的人早晚没有。我最近读到 Rick Warren 一句话， Rick Warren 他说他去年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哎，我就想看他是什么。他说他的去年他那本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是标杆人生卖了1600万本， 哎，我说这个还是挑战，还是我对我们来讲，加1600万，我想一本加2块钱版权税的话，就3200万美金。我想很多人我们做梦就做，哎呀，我们一定会说什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一辈子好了，主啊，成名成立，对不对？他我带来很大的压力，他我开始思想，主啊，我的钱怎么用？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他要为全世界的教会来执堂，为苦难的那些艾滋病的病人来奉献。每天早晨起来，他跟上帝说一句话，他说：“上帝，若是我今天早晨，我今天一天不能为你做什么事情，我要让你晓得，我爱你比昨天更多。”我们急着想成 Rick Warren， 想成严老板，但是这些严老板 Rick Warren 他们看见的是一个心灵的提升。给我带来很大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双重国籍，我们是地上的国民，我们要守法，我们要敬畏掌权的，这是罗马书13章第1节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敬畏这个掌权的，并不代表这个掌权的做的凡事都对，因为这些掌权的他要带来安全，带来公众的福利，所以我们为了这些缘故，我们要尊敬他，因为这些掌权是上帝允许他们才在位置上。我们也需要运用我们的影响力去伸张公义，就像弥迦书6章8节，他说：“世人啊，我不要你们晓得，你们当行公义，好怜悯，所以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有责任的，我们有责任对这个社会，除了赋税以外，我们要说当说的话。我们再看下面，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个以斯帖记3章1-4节，我念一下。我觉得这段故事，我最近念的是给我很大的帮助。这段故事你们都晓得，就是亚哈水鲁王因为听了他的一个谚臣不好的臣子哈曼的话，因为哈曼要把他家的财产捐给上帝，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把犹太人杀掉。这个事情怎么开始呢？我念一下。这是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的儿子哈曼，使他升高，叫他的爵位超过他的同事，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因为王吩咐全国的人碰到哈曼都要跪拜，唯独摩底改不肯。这个摩底改他为什么不肯？他难道不遵从顺服这个国家的权柄吗？他顺服，但是他有更高的权柄，他必须超越国家的权柄，就是上帝的权柄。因为上帝说你不可拜偶像，不可跟外邦人祭拜，他可以跟他表示尊敬他，但是不可以拜他。在朝门的臣仆来问莫迪改，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立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他是犹大人，意思他要只能拜上帝不能拜人。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就怒气填胸。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有一个上帝给我们一个挑战，也给我们一个使命，我们要把上帝放在国家民族的前面，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爱我们的国家民族，这样我们国家民族才可以有和睦。否则我们把我们的国家放在上帝面前，我们就会跟别的国家开始打仗。我们把我们的民族放在上帝面前，我们就可以跟同样一个国家里不同民族还要打仗。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同乡放在中国人同乡是很高的，一谈到同乡事情都好办， 放在别的事情面前，我们就会跟别的不同的地域开始争执。只有当把上帝放在一切之上，我们才有和睦的可能。最后我们要问，我们当如何生活？我觉得我们起码可以做的，我们应该体会上帝要我们活在美国这样富裕相对平安的社会，我们有一个极大的责任，我们不能被这个富裕所捆绑住。我在吉尔吉斯那个贫穷，国民所得几百美金的一个那个贫穷的国家里，在那个没有父母照管的孤儿院里，我看见那些孩子因为基督徒爱他们缘故，他们学会彼此相爱，他活出一个蛮有生气的生活。我从吉尔吉斯走到新疆，走到深圳，走到美国，是从贫穷往富裕走，走过一个世纪的富裕，对不对？三个礼拜从最贫穷的国家走到最富裕国家，我看见的是越富裕的国家，那个被富裕所影响的吸引力越大。人一旦被这个富裕，被这些物质所吸引 trap 住的时候，喜乐完全没有，爱心不要谈。我们今天第一个挑战，我们能不能够把上帝给我们的富裕看成上帝的祝福，能够拿出去给别人。所以我们青少年常常去那个 Detroit Pontiac Center of Hope，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成年人也能去。我们一年有很多很多假期，我的祷告是，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去一次。我们的十一奉献，我们不要说我们十一，我们的百分之一的奉献够吉尔吉斯那个小孩活一年都不止。还有我们要跨越种族的鸿沟，我觉得我们是活在这么富裕的国家里的一个小种族，我们接受许许多多的优惠，但是我们对说英文的朋友同胞有多少的给出？就拿我们自己的孩子来看，我们的青少年自从高中毕业以后，这个人数已经超过50、60、70，甚至有许多还在底特律工作的，他们到哪里去了？我们有没有花一个功夫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最近礼拜五晚上 Brady 牧师跟大学回来的学生说，暑假里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一起来读圣经，大概现在有6个人说愿意，有一位说好，我来负责。这是我们祷告一年的结果。谢谢很多弟兄姐妹，我晓得很多弟兄关心我们的下一代，听不懂中文，听不懂讲道，觉得一起回来好像是客人一样。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要为他做一个事。我们中间很多 mixed marriage couple 听不懂中文的，我们为他们做了什么？最近他们也开始说，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关怀我们跟我们类似的人，让他们听到福音。这个礼拜六晚上他们有第二次聚会，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这样这个社区就稳定，这个国家就兴旺。最后我们要还是要传福音给我们的骨肉同胞。我看见这么多婚姻问题，这么多家庭破碎，这么多人被这个世界的金钱荣华富贵 所绑住，变成人生唯一目标带来的那个寂寞跟恐惧，跟那个要支配掌控这个环境，尤其当这个经济情况不好时，你不能支配掌控环境的时候，就开始害怕，以为今天我们大家都去上海，都去深圳，薪水加倍，我们的问题就解决。我希望如此，但是我看见正是相反。我这次从还没有去中国之前， 我自己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去年我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两件事情。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姐姐，她还没有信主，那我就想，主啊，给我一个机会。当然她也对不起我，其实都是小事，就是因为我父亲母亲还在的时候，因为她住在旁边，她每天晚上去陪他们吃饭，我一年只陪去吃两个礼拜饭，这个造成很大的差距，所以我心里总是不平安。在金钱方面，我愿意多帮助我母亲，帮助我父亲，但在照顾上我就是差很远，所以我姐姐常常会提醒我，你这方面差很远了，你做基督徒你这方面差很远了。我一句话没有。然后我一个好朋友，40年的同学，婚姻碰到极大的难处，这个已经是一年多了，我就常常说我爱不爱他们，爱他们，但是我做什么，我也为他们祷告啊，但是除了祷告我没有做什么。所以我有很强的主啊，求你帮助我，所以我这次安排了3天，就是去加州。弟兄姐妹也很怜悯我，让我说、啊、问我说最近去哪里，去加州看家人。我说3年没见啊，3年没好，赶快去赶快去。其实我去的时候心里是，我去吉尔吉斯去深圳，我是很等候要去服侍，可到加州好紧张，我不晓得会碰到什么，但上帝保守。第一天我哥哥接我去他家住，我哥哥宽宏大量，哎呀对我很好。但是、那个重头戏就是第二天头天晚上请我姐姐来吃饭，然后一去饭馆见面的时候，还好脸色还好，也没说什么。第二天晚上他在他家请我们吃饭，请所有的亲戚都来。那我们本来说要早点去，结果第二天下午被我哥哥带出去到社区到处一逛，逛完回来已经5点半，时间也没有转过来，就睡了一觉，起来已经6点半，赶到他家很多人都在，所以也没有机会跟他讲话，照了几张相。回来的时候还是心不安，那顾颖就很好心，就是我们，他也觉得我们要打电话给他。我们拿起电话又打了一个电话，第一句话就说抱歉，我们虽然当面没有跟你讲这么清楚，我们也再给你讲，请你原谅我们。对方反应很好，就没说什么。哦，他说以前你也帮助我很多、哦、我现在要你帮助我，我都要还给你还你。我就跟他说，过去都过去，希望以后我还是能够有这么好的关系。其实上帝是在怜悯，让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开始做。我下一个月整个月会跟各位分享家庭人际关系的冲突，我觉得这是很实在。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妻子丈夫，跟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同工，如果任何有芥蒂的话， 若是这个不解决，其实我们只是缘木求鱼。再多的钱，再多的名誉，不能带来平安，不能带来幸福。这个只有上帝的国能做到。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既然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摆上你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活的人也要学会来为你而活。只是主啊，赦免我们的小性和瞎眼，我们常常以为为你而活就是吃亏，岂不知道这是幸福的开始，就是健康的人生。让我们的身心灵能够复苏过来，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丈夫学会恒久忍耐，恩慈相待，跟我们的同工建立和睦的关系。如此这个和睦的社会国家才有一线希望。主，我们谢谢你，求我们再次为许多在战场上为自由为正义摆上生命代价的士兵祷告和他的家属，愿你恩待这些家属，在纪念苦难中寻求你的人们，更是纪念在富裕中常常容易忘记你的人们。恩主，求你真是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让灾难来到时候我们才恍然回悟。愿你自己保守带领祝福来到你面前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